看到看过了岩头味儿，再看看雪峰味儿。雪峰一存禅师法寺，玄沙师贝禅师，福州玄沙师贝宗一禅师，玄沙师贝宗一禅师，敏之谢氏子，又号垂钓范小艇于南台江峡筑渔者。唐咸通初年，普三十，忽目出神，乃弃舟投芙蓉郡禅师落发，往豫章开元寺受戒，布纳盲旅，食材接气，常终日演坐，众皆异之。于雪峰本法门昆仲，但亲近若师资，风以其虎苦行，呼为头陀。哎，那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，什么什么谢三郎。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，就是禅师里面呢，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回答。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看过，我们然后还说，哦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公案，就是谢三郎这个人不好功名。实际上后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看这个记载推测，这个谢三郎就应该指的是玄沙师贝禅师。大家再有这样的语录，你去到武动公园里，谁有再搜出来看看，可能以前的解释都未必对。这个谢三郎应该就是指玄沙师贝禅师，玄沙师贝禅师他是谢家老三，就是他是生在福建谢家老三，然后呢他小时候就爱垂钓，所以说什么什么钓鱼船上谢三郎，就是他小时候好垂钓，他经常在那玩，然后跟那些打鱼的人在一块玩。等到他30岁，快30岁的时候哈，忽然的就是要出家，然后呢，他就不在舟上，不再打鱼玩了，不再打鱼玩了，投靠了谁呢？投靠了芙蓉林逊。这个人还挺有眼的呢，芙蓉林逊是个挺不错的呀，芙蓉林逊禅师很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是在这个开元寺受了具，然后以后呢，就以僧相示人了，以僧相示人了。这个。他那个啥呢？这个布纳盲旅，食材接气，就是说他比较简朴吧，比较简朴，穿的是就是说那个也很一般的衣服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草鞋编的草编的鞋子啊，什么的，食啊什么的，就是说都跟食的那个跟没吃东西差不多，天天的就在这坐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。这个玄沙师贝啊，他跟那个雪峰啊，他本来是就是说是属于是同门兄弟，这就叫法门昆仲。法门昆仲就是他属于是同门的老大老二的关系。但是他跟雪峰呢，就是亲近呢，就像是雪峰是他的老师一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雪峰，就是说以他的苦行呢，就雪峰经常叫玄沙师贝叫玄沙头陀，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好像是就是很能吃苦，很吃苦的样子，就叫他叫头陀僧，头陀僧就是头陀。我记得当时我看过玄沙师贝的语录，我感觉就是说玄沙师贝在碰到雪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有所契入的。他是具体是在哪个地方，因为什么契入的不知道，但是他就愿意跟雪峰玩，就像是云门一样，云门也是啊。他实际上他不是在雪峰门下开悟的，但是他就愿意待在云门这儿，待在雪峰那儿，跟雪峰一块玩，还喊雪峰做老师，这就是因缘。所以说雪峰这个人啊。我怎么了？我又怎么招你惹你了，钱伟？所以雪峰这个人呢，他有自己的，有自己也可能有自己的就是缘分吧，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吧，他很能容人吧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他就挺有意思的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下面这个雪峰的这个玄沙师贝的，大方无碍，气若林虚，擒纵非他，书卷书在我，碧玉解年去复，直削吞积，削积吞生，人人要坐断药精，个个臂力千仞，且道是什么境界？我一听这些话，我都觉得可带劲儿。人人坐断药精，个个臂力千仞，要是我们心中心的个个都这样，该多好啊！哎呀，打妄想了，断。南山有一个鳖鼻蛇，钓鱼船上谢三郎，只这野狐精犹叫血子，丧身失命也不知。对，钓鱼船上谢三郎，哎呀，你这个谢三郎啊，谢三郎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本来人家玄沙师贝是那个啥，是一个出家人，你不叫人家头陀， 不叫人家玄沙禅师，不称人家的法名，你还回复他原来那样，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，你以前干过的什么坏事我都知道，你还是以前那个你，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啊，就是我就知道你，你就是露出来了你原来的本来面目了，嗯，就是你披着羊皮的狼，类似这样的，钓鱼船上谢三郎。只这野狐精犹叫血子，丧身失命也不知。对，一日风问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楼上啊，不知道干啥的，天天在这叮叮当当的。一日风问啊，哪个是背头陀？诗曰：终不敢狂于人。翌日风召曰：背头陀何不变参去？诗曰：达摩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风然之，即登象谷山，乃于师同立地垢，悬途真翠。师入室咨觉，往替晨昏。又月楞严发明心地，由是应机敏捷，于修多罗名气，诸方玄学有所未觉，必从之请意。至于雪峰征结，亦当仁不让。风曰：背头陀，再来人也。就是有一天雪峰就问了，哎呀，这个刘涛啊，你怎么天天在改名啊？你好好的兴兴着吧，你能不能改一个，你就正儿八经的叫个名，你就正儿八经的叫刘涛吧，或者怎么着啊，他天天的就是整的这幺蛾子事儿不断。你好好兴兴着啊，你兴兴着啊，我不兴兴。一日雪峰说啊，哪个是背头陀？困了，困了，你说什么星星着呢？一日雪峰问：哪个是这个？他就在那说说口头禅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一日雪峰说：哪个是就是玄沙师辈啊？玄沙师辈头陀是终不敢瞒于人，终不敢瞒于人。哎呀，就是那个我就不才呀、啊，你就是你在有什么事儿找我呀？终不敢狂于人，终不敢狂于人。就是说我也没有否认，我也不否认，就是说是赫然如来，就是他说他不否认，人家说背头陀就是意思就是很有苦行，他不否认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背头陀，就是意思说的，你找我有什么呀？终不敢狂于人。嗯，承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天雪峰召曰：背头陀，你怎么不去便餐呢？然后那个玄沙师辈就说了，达摩啊，他未曾来过东土，这个二祖呢他也不会往西天去，达摩他未曾来过东土，二祖呢他也不往西天去求。然后呢那个雪峰就比较认可他。后来呢他在象谷山和这个雪峰啊一块儿就是法缘非常的盛。然后呢他自己还看楞严经，发明心地，于修多罗名气，修多罗就是经典，就是雅称的意思，就是佛经它那个就是它在那个印度语要是直译过来就是修多罗，就是它那个和佛经的经义啊就是相契，它是月楞严发明的心契，然后呢发明的心地，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就有情义。他跟那个雪峰对话呢，经常把雪峰就是坑的一愣一愣的，这就叫当仁不让。所以雪峰啊很欣赏他，说哎呀，这个玄沙师辈肯定是再来人。不过呢我看了玄沙师辈的，我感觉他不是就是说在楞严上有多大的痕迹，他反正是我看他的对话里面没什么楞严的痕迹，也许开示里面有，那开示一大段我没仔细看，我们往下看看再说啊。这个雪峰啊也有这个玄沙师辈也有意思，你看看这个楞严经啊，楞严经说了这么长，那个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跟阿难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这个楞严经展开非常非常的详细。实际上从禅宗的角度，阿难在楞严经这并没有彻悟，但是呢你看看后来的祖师呢，因为楞严经彻悟的反倒不少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背头陀再来人也， 雪峰啊，淡泊啊，你不知道这个雪峰啊是这样的，雪峰它是什么呢？雪峰它就是愿意啃人，不管是不是好话，雪峰它就是这样的，就这一点就显得它软绵绵了。实际上它就是你听着不像好话，雪峰它就是这样，它可能是雪峰真觉得是好话，反正它经常这样搞人，它经常这样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雪峰经常这样的，有点太拔苗助长了，就是雪峰经常这样。但是当然了，玄沙师妹不吃它这一套，不吃他这一套。刘涛的这个名字这一次起的叫啥来着，这个叫什么，是囧啊，囧囧的囧啊，还是啥呀，是看了这个易经算出来的名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？算了算了，咱们不理他了，袁师兄。人家不会觉得囧，他绝不会觉得囧。